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再次准时调频中波 AM1150 高清短波调频 FM98.9 三频道，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伯伦。近日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火热播出，引起了社会上巨大反响。该剧改编自当代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讲述了年轻女孩李文秀在外经历过挣扎与挫败后，回到老家阿勒泰与开小卖部的母亲相依为命，在牧区的生活中渐渐找回了内心的宁静。借由李文秀的视角，观众也得以深切感受这一北疆秘境的自然风物及精神涵养。阿勒泰由此火爆出圈，成为线下大热旅游目的地，再度彰显了影视加文旅释放出的强大动能。下面就让我们请出本期的节目的嘉宾孙燕。你好孙燕，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非常高兴今晚你能作为我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电台分享你的阿勒泰。首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行，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孙燕，我其实是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是在汽车行业从事质量管理工作的，但是我比较喜欢旅游，所以今天有幸在这儿能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的旅游经历。
好巧，我也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做职业质量管理的，所以咱们也现在算是一种同行吧。好的，那我们这期讲阿勒泰呢，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西雅图，而且在北美，所以也对咱们新疆，大美新疆国内最大的一个省份像比较好奇啊。那么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旅行史，然后以及热爱旅游的缘由吧？
我的旅行史，这个旅行史应该是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应该跨度比较长。其实我最开始旅游的话，一般是应该说是二三十年前的话，可能主要是在国内旅游，在国内就是中国国内旅游。在国内旅游以后呢，当时就发现有一些问题，可能是因为人多，或者是说旅游的设施管理那时候还不到位，大概从所以呢可能旅游的体验不太好。大概从十年前的话呢，可能就喜欢出国旅行，但出国的话像什么去日本、韩国，甚至那个欧洲，我们都是基本上是自驾，然后一开始先做好攻略，租好车，然后找的那种那个叫什么，就是叫民居吧，住的感觉挺好。民宿，对对，那个感觉住的都是各地的民宿，
融入当地文化，这个是特别好的。
对，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周围结果就全世界很多地方跑了一圈以后，这时候这两年发现国内的旅游其实做的也非常非常好啊。所以我现在可能因为就是周末呀，或者是说小长假的时候，经常在上海江浙沪周边走一走，包括什么绍兴、杭州周边的那种都非常非常好，旅游的体验像经常去徒步啊、爬山啊，感觉也很不错。就是现在国内的旅游做的也很不错了，这就是我大概的一个旅游的这种历史，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那为什么我喜欢旅游呢？其实就是如果在我们单纯的是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肯定相对来说比较单调，也会有一些烦恼。 那么如果出去走一走，就会感觉到世界之大，万物的神奇，心胸自然就开阔了，就不会因为身边的一些小小的烦恼而纠结。所以我是觉得等于说越出去走越喜欢旅游，
这算是一个正向回馈啊，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好的经历。嗯，那您能讲一下这个国内旅游的变迁史吗？看您旅游的经验特别丰富。
变迁史，我是觉得其实就是说，因为今天的观众主要是西雅图的观众嘛，其实我很欢迎就是国外的朋友有机会到国内看一下，现在国内的旅游我是觉得真的是做的，我现在觉得比国外的做的更加的好了。现在国内的旅游的话就是他做的一个是呢更加的，我觉得应该相对来说比国外的旅游做的更加的丰富和立体，就是除了景观景色以外，还有很多的人文，还有美食，还有各种，甚至还有一些那种传统的一些文化和一些怎么说呢，一些就是一些很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我就以就是我最近经常去就是江浙沪周边嘛，我们经常去浙西，浙江的西那个浙江的那个都浙东嘛，比如说绍兴周边新昌啊，诸暨啊，当时什么天母山啊，什么还有当时的很多的像东晋末年，很多的时候文人在，包括从东晋末年开始，很多文人从中原迁到这个南方以后，基本上就是在新昌啊、诸暨啊那附近，然后其实那边出了很多一大批文人骚客，所以那边的话不仅自然景观很好，然后呢他们现在的话就针对就浙东是很多诗人，比如说唐朝的李白啊，还有什么什么梦游天姥一六别，基本上也在那边嘛附近，然后呢他们专门就是针对的就是那种诗歌，搞了一些一系列的这种徒步的线路，还有就是爬山的线路，就是你可以边旅游边感受中国那种传统的文化，还有就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各种人文，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可以让你深深的感觉到中国那种很悠久然后很有传承的那种而且很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我的感觉，就是在这边就是就感觉不单纯是游山玩水，更多的是享受这种人文这种文化，反正就是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对，就特别就我觉得中国真的这种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特别深厚，特别的让人沉醉。然后就比如说你站在就是浙东的一条山道上，你就会想，哎，当时哪个文人骚客曾在此驻足，那种感觉特别好。就这个是我可能目前比较欣赏的一种这种旅游的这种体验吧，就不单纯的只是看风景，我觉得那种太片面了，可能是能要升华到精神层面的东西，因为风景看多了其实就是各是一种形式。我觉得旅行我们可能到最后随着你对于旅行的这种深入和要求的提升，我们毕竟的是要往精神层面走，要探寻里面的文化，就是
非常同意啊，非常同意。您讲的这个深度广度还有这个独到的见解，像我在，因为我本身已经有很多年没旅游了，但是我目前呢在西雅图的飞行博物馆担任讲解员，看到来自世界各地来自全美各地的旅游客，就为他们讲解飞机的时候，尤其是我们馆藏有一架空军一号，所以就跟他们讲解的时候就能够让他们体验得到这架飞机是有历史的，不仅仅是一个 钢铁机器，美国总统啊，他们都在这个飞机上做过重大的决定，进行过重要的讨论。我特别同意您讲的这个，像驻足在某一个地点，哎，那可能是古人一个伟大的诗人或者说是伟大的作家曾经也驻足过相同的地点，只不过咱们是在不同的时间，但是在相同的空间，这个非常有深度，我非常喜欢您的这个见解。那听说您是因为观看了《我的阿勒泰》是有感触，那回忆到你上次在阿勒泰旅游时的点点滴滴，能不能稍微讲一下你对于《我的阿勒泰》这部电视剧有什么感想吗？
是的，就是说《我的阿勒泰》电视剧是目前就是国内很火的一个电视剧嘛，也比较短，就八集，好像也在戛纳，好像戛纳那里获奖了。就是看我这阿勒泰呢，当然是看到里面的这种景色，我一下就回想起了几年前我在新疆旅行的时候，感觉当时的那种感受、体验和当时的那种当时那种心情，还有那种愉悦，就一下就回来了。这是第一点，所以呢，就是我看这部电视剧很有代入感，就是感觉好像是讲一个相对来说我有一些应该说曾经也是很喜欢的一个地点，所以就很有代入感。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我的阿勒泰里面，他讲的这个一个是发生这件事情的这个地域或者地域的以外呢，他更多的是讲当地牧民的这种生活。其实他们的生活离我们真实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也在上海了，或者是甚至就是各位观众西雅图的生活相对来说肯定是很遥远的，它是一种牧民的生活，非常的传统，非常的原始，也很质朴。但是呢，他们在质朴的生活里面呢，反而是有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很遥远的就是很自然的美感。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看这部电视剧，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好像重新走了一次阿勒泰，并且深入的了解了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当地人的一些喜怒哀乐，基本上又再一次做了一次旅行一样。但是这次旅行呢，可能就是比上一次我直接去北疆走那种看看这块的风土啊、地貌啊，可能更加的深刻一些。这个是我对阿勒泰的这个印象。如果观众们对国内的电视剧有兴趣的话，我也很推荐大家好好看一看这部电视剧，很有意思。我认为可能比原著的话可能更加有意思。对，这部剧不长，就八集，但是就像一首散文诗一样，就是让你回味，很隽永，就是能够让你从日常的，就是从我们大多数人的这种都市生活中脱离出来，感受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推荐一下。
我也听得心动了，我也是下次如果有机会能够回国的话，也想去体验一下。那是什么时候去的阿勒泰呢？然后是通过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前往的？因为我知道国内飞新疆乌鲁木齐比较多，那有没有直飞阿勒泰的航班呢？
据说其实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阿勒泰啊。阿勒泰呢，其实说到底它就是应该说就是在那个新疆的一个最北边，靠近是新疆的最北边，靠是中国和俄罗斯还有哈萨克斯坦还有蒙古交界的一个地方。它那个地方比较著名的景点有什么，可能大家听说过什么喀纳斯就在阿勒泰，喀纳斯还有那个赛里木湖，还有就是那个巴音布鲁克、纳达提那一部分都在那个 阿勒泰，应该说新疆里面的风光风景最好的最优美的这个几那些区域基本上都在阿勒泰。这是就是说这个跟大家介绍阿勒泰。然后我上一次去新疆的话是和我几个好朋友，全是几个女性的朋友，我们当时一行是有六个人，从有六个人不是都在上海的，我们当时是从全国上海和广州一起就从各自的城市飞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租了一辆那个应该说是一个九人座的一个那种叫客车，小客车吧，九人座的，我们当时有六个人坐的是一个九人座的一个车，然后从乌鲁木齐一路向北环线绕着北，就是天基本上是天山以北转了一个圈，所以我们到的地方呢可能不仅仅有阿勒泰，当然是里面风景最好的精华的部分是阿勒泰。我们是从乌鲁木齐出发，到了先到了天山天池，翻过天山，然后一路往北到了那边阿勒泰以后，还最后还去了一下吐鲁番，绕了一圈又回到了乌鲁木齐，整个的时间是两周，整整花了两周的时间。我们那次旅游的话呢是说基本上是在我们提前是跟乌鲁木齐当地的那个旅行团应该旅行社联系好了，然后说我们就是说要自驾游，我们有几个人，然后要求他们说有几天，然后我们要去我们的线路是什么样的，然后请当地的旅行团给我们稍微设计了一个旅行方案，包括就是说车子是怎么样的，然后行程的路线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提供司机，整个的就是说一个一套旅行方案商量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定下来了。这个旅行方案的策划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旅行方案策划是我们到乌鲁木齐之前先商量好了，都已经定好了，定好了以后的话那么到时候我们约定了时间，他们就从我们下飞机开始把我们接过去，接到了一个酒店。然后在整个的方案里面，除了这个旅行团除了提供车辆路线以外，还给我们就是说环线的话给我们安排了就是说定好了住宿的这个酒店，整个基本上就全包，基本上就像一个定制的小旅行团。而且我觉得当时我们是大概是八九年前去的吧，我觉得价格也不贵，当时我们是去了六个人，好像每个人的话在新疆当地的消费应该不到一万块钱，十四天我记得是9000块钱左右全包了，就是说吃住行全包，差不多花了每个人花了9000左右。当然这个9000左右可能不包括我们从上海或者是说广州飞到乌鲁木齐来往返的飞机票，现在可能价格要比那时候要贵一些。大致这个整个的行程是这样的，我们觉得因为当时我们就等于说定制的一个小旅行团吧，所以感觉的话就是我觉得有几点好处，首先就是舒适度非常高，就是那个司机是一位四五十岁的一个就是汉人吧，他应该汉族的一个老师傅，就是对新疆也很熟，跟我们交流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任何的障碍，所以呢也很温和。然后呢他就负责开车，我们就一路上去哪玩去哪玩，几个景就是重要的几个景点有门票的几个景点的话他会带我们去，但是 在新疆的话，其实有门票的景点不算，当然有，但是不算特别多。很多时候非常好的风景就在路上，就是你走着走着啊，突然一下啊，这块好漂亮，然后好美，我们就会跟司机师傅说停下来，然后我们就在这，大家就在一起看看景，拍拍照，待一待，就是首先舒适度很好，就是也很随意，很轻松。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因为整个这个车里面车相对来说比较大，能坐九个人，但是呢我们是六个人，六个，而且是六个都是女士嘛，我们算是闺蜜组团游，所以呢整个就是行程中的话很开心很欢快，大家一起聊天啊，听音乐啊，或者是说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一起看风景啊，非常开心，而且新疆的那个瓜果非常的便宜，我们每天上车之前都会，每天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就会去当地的农贸市场采购一些当地的一些水果，西瓜、哈密瓜，还有各种葡萄，还有各种坚果。新疆的坚果也特别多，红枣，各种红枣、甘杏，就是各种这种坚果也很多，物美价廉。就瓜子，新疆的瓜子特别好吃，然后我们就会买一些瓜果呢，到时候都准备好，然后第二天在车上，因为空间比较大嘛，相对来说大家一起边吃边走，很开心。第三个的话呢，相对来说新疆的话，其实因为地域非常的辽阔，所以必须要有车。那么像我们这种的是一种自驾的话呢，因为必须要有车，那么就是相对来说行程安排就比较随意。新疆的话呢，像最好的旅游时间应该是6月份到8月份。那么6月份到8月份，你们去了新疆就会发现他们那块相对来说日照时间比较长，就是晚上10点钟天都没有黑，日照时间很长，而且日照很强烈，10点钟都没有黑，基本上当地人是12点睡觉，然后早上的话基本上是10点以后才起床。所以就是他们的这个虽然都是北京时间，其实是跟北京时间是有时差的，而且至少要就是他们整个的作息都会往后延。那因为我们是自己就是安排的行程是那种小就等于自驾人有小团嘛，所以行程就基本上按照我们的需求来，我们说什么时候走，然后司机师傅就什么时候走。我们说中午特别热的时候，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多休息一会儿，司机师傅也休息，我们也休息， 然后晚上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说早一点到什么地方，或者是晚一点，就整个来说比较自由，所以整个行程也很轻松，也比较愉快，没有那种就是这种有的时候，因为新疆其实路上时间很长很长，就是没有那种完全坐车的那种枯燥感和无聊感，就是把这种旅游跟休闲完全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去新疆，一定要自己，就是说一定要自驾。当然自驾呢有两种，一种是自己开车，一种是包个车找别人开，但是无论如何都要自驾。这边我要说明一下，其实如果是对自己对开车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怎么样，而且如果是男士的话呢，我建议自己开车可能体验会更好一些。虽然如果大家不怕辛苦的话，因为新疆的这个路就是路程很远，但新疆的路比较好开，就没有说什么像去什么西藏那种翻山越岭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开的，路况也还可以。我们当时去是请个司机，是因为一个是觉得自己开车太累了，请个司机肯定会舒服很多，而且他会给你介绍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兼导游了。还有一个，因为我们都是女同胞嘛，开车还是比较累的。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新疆行的一个基本的状态。我们上一次去新疆，在阿勒泰大概差不多待了有一周，至少有一周，但是感觉可能还是不够深度，也是走马观花了一遍。我是想近期有机会再去一趟喀纳斯，再去就是重点的针对喀纳斯啊，或者再去玩一玩。小刘，我先说这么多。
听下来太让我觉得心旷神怡啊，就感觉虽然我面前是一个电脑屏幕，但是我已经想象我身在新疆了。尤其是你讲的新疆的这块自驾游啊，我觉得男同胞们真的可以体验一下。像电影《飞驰人生》就是这个巴音布鲁克拉力赛嘛，新疆的这个，
对，就是巴音布鲁克。
这个风景太好看了，在电影里面就体会得到新疆的这个开车的这种愉悦感吧。而且尤其像我们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能够体会得到，在夏季这个昼长夜短的这种体验，非常适合旅游啊。因为新疆嘛，一般到了冬天，新疆我应该印象中是比较天气不是很好，会下雪啊，会有这种雪暴啊，但是夏天的话是非常适合旅游的这么一个季节。就像很多咱们美东的同胞，或者说是在加州的同胞们，因为夏天太热嘛，所以会北上。很多在国内也是暑假会趁着这个机会到新疆去旅游。所以我听下来感觉我都想心动，想买一张机票明天就飞回去了。
欢迎欢迎，大美新疆欢迎全世界各地的那个朋友来玩。
那你上一次去阿勒泰，或者说下一次您计划去阿勒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像特别推荐的，特别值得第一次旅行的小白游客前往去推荐一些景点呢？
可以的。其实就是比如说我就想先谈一下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就是新疆是一个去了一次就会永远爱上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种就是地貌啊特别的丰富，它有草原，有沙滩戈壁，有雪山冰川，还有山川湖泊，还有峡谷地貌，就是而且文化很多元。那我第一次去的话，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宛如蓝宝石的这个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它真的是我第一次去最难忘的一块地方，它真的就像一块蓝宝石一样。因为就是新疆的话呢，可能 在大家印象里面可能就是有什么雪山啊，嗯，那个草原呀、啊、或者森林呐、啊、甚至戈壁啊，但是那赛里木湖呢，它就是就到那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开车过的突然的一下子前面一片开阔，就一片特别特别蓝色的一片水面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就是看上去的话，它的那个湖水看上去不像湖泊，有点像海洋的感觉，而且它除了清澈见底的湖水以外，岸边全部都是繁华，就是全部都是那种草甸。夏天去的时候，它岸边开着满了各种各样的那种野花，你远看的话呢好像看得不太清楚，当你走近了以后，那哎呀，那真的是那个岸边的那个草甸上面的花开得太好看了，一簇一簇的，特拍照特别出片。然后而且就是说它这种那个赛里木湖，这边是湖水，那边是湖水，然后旁边远处的话就是森林，然后这边远处就是应该说这边这边是湖水，这边是草原，然后旁边就是森林，然后远处就是雪山，它整个的就是一幅很立体的画面，尤其是当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的时候，简直太美了。而且的话，现在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好像还不像现在，我今天稍微看了一下，现在好像赛里木湖还有那种天鹅，现在专门有些地方还养天鹅，那种天鹅一飞起来的时候更加的灵动。而且赛里木湖的话还可以去看朝霞，就是说还可以去看日出和晚霞，好不对，好像是可以看晚霞不能看日出，可以看晚霞，当时我没有看过，因为我们去的话可能停留的时间有限。赛里木湖的晚霞特别有名。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这个是一个，就是说赛里木湖，我的是感觉是最难忘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巴音布鲁克了，就是像刚才小刘说的，巴音布鲁克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是一片山脉，然后呢它里面的就是说是有9曲18弯的山路，特别的那个就是复杂，但是对于我们旅行人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像飞驰人生的一样，让因为那么复杂的山路一般是不会让你自己开车去的。它这边巴音布鲁克反正是一个景区，你到了山下是有这个景区的车把你带上去的，你不需要你自己开车，因为那个的开车对开车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巴音布鲁克的话是就是在你这个就是9曲18弯的弯路上到这种山峰之上了以后的话呢，它那上面有天鹅湖，然后它基本上在群山之巅的话就是游览，你可以鸟瞰9曲18弯，就是下面的话各种的这种草甸草原，草原上不是有流水溪流吗，就是在那弯弯绕绕的，就是在那看9曲18弯。然后呢那块最有名的也是看日落，因为看日落的时候它的 一个据说最有名的是因为它是九曲十八弯的嘛，那么在太阳在落日的时候看下的时候，那么每一个弯的水流里面都能看到一个太阳，据说最完美的是这样。我记得当时是在九曲十八弯还是有一些遗憾的，因为当时我们是大概是中午的时候到了巴音布鲁克，上了那个山顶，然后我们就在那山上一直游览啊玩啊，就想等着看日落。我们从中午一直等到了七点钟，太阳还没有落山，因为新疆就那边的那个巴勒泰那边的那个落日的时间好像说是八点钟，我们从中午一直等到了晚上七点多钟，还是没有等到日落。而且当时的时候七点钟感觉好像太阳都没有要下山的意思，旁边我们还邂逅了一个摄影师，他就是为了在巴音布鲁克拍那种就是九曲十八弯每个弯里面都有落日的这个景象，他已经在那儿等了好几天了，他那天还是在那儿等着。后来我感觉我们在那个地方已经消耗了太多时间，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好像是因为有时间的限制就没有等到看日落，我们就下山了。这个也是成为了一个相对来说准备以后日后去弥补的一个遗憾。这个是那个什么巴音布鲁克天鹅湖。然后其实在巴勒泰里面应该相对来说最有名的应该是喀纳斯。喀纳斯呢它其实也是一个那种森林公园，里面很大很大。我们上次去的话呢是在喀纳斯去了，我们是去了两天，我们第一天先进去了，就是下午进去的，然后玩了一天，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去了一趟。喀纳斯的介绍呢其实各种的资料上都有，已经有很多了，我就不赘述了。但是喀纳斯的话呢，我是想就推荐大家去的话呢，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去喀纳斯徒步一下。我们是在喀纳斯徒步了，然后呢他是我也是很爱徒步的，但是喀纳斯是我的徒步生涯中最丰富多彩的一条线路，体验特别丰富。到了那个地方你可以感受到蓝天白云雪山草原花海河流这森林冰湖，哎呦特别的美。他们很多有人说去喀纳斯有点像去瑞士的感觉啊，瑞士我没有去过，但是我觉得喀纳斯的这种地貌风土这种景观应该比瑞士某一块区域更加丰富。所以的话去喀纳斯一定要在那儿多待几天，多走一走，多逛一逛。然后呢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喀纳斯我上次去的时候是夏天，但是我听当地的人介绍说喀纳斯的冬天也很美，说喀纳斯的冬天那边好像可以有现在有那种滑雪节，有那种冰雪节。喀纳斯十月份就下雪了，而且据说他那时候的十月或者是说冬季的喀纳斯可能跟夏季的喀纳斯完全不一样了。在我的阿勒泰里面的开场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阿勒泰的冬天，就雪特别特别特别的厚，然后大家都猫在屋子里面。我其实一直很想去体验一下喀纳斯的冬天，就那种雪特别特别的厚，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那种运动和生活。对，这个是喀纳斯，也是一个很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点。最后呢就是说在喀纳斯的旁边呢还有两个很有名的很有名的一个村庄，一个叫和木，一个叫白哈巴。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喀纳斯旁边的一个就是特别有怎么说呢特别有个性或者特别有特色的一个边陲的一个小村。像白哈巴的话呢就基本上挨着哈那个哈萨克斯坦， 那边这种边境的小村呢，就是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小村庄有点不一样，它就是有特有的那种边境小村的这种风情，再配上那个阿勒泰那种独特的那种景观，所以就感觉特别的有风味。如果喜欢这种调调的话，情调的话，可以在白哈巴呀或者和睦啊小住一下，现在那边也都有针对旅游者的那种民宿。这个是我印象深的比较深的几个点。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那种五彩滩啊，那个还有魔鬼城啊。魔鬼城相对来说就是那种那个叫什么，五彩滩是一种那个叫什么，一种特殊的那种叫什么，一种地貌，反就叫雅丹地貌，就是那种层层叠叠的岩石啊，可以就是在太阳的那种照射下发出这种五颜六色的光。其实越是在阳光的照射下，它的那种颜色色彩越奇幻，这个地方你可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一个多样性，也有点意思。还有就是那个魔鬼城它就是戈壁嘛，戈壁这个的话可能在北美这种魔鬼城的相对来说比较多见。在新疆阿勒泰这块，它也算是一种地貌吧，也是地貌的一种。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几个地方。
哇，真的很多啊，感觉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拿上小本本记下来啊，这么多的地方。真的是可以很适合深度游的。那我们现在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对于新疆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我们知道旅游少不了衣食住行，那新疆的美食也是很特别的，能不能够介绍一下最有特色的，然后你最喜欢和最不适应的食物有哪些呢？
新疆啊，其实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它的瓜果挺很丰富嘛，也很好吃，但是相对来说那块的，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的饮食相对来说比较的单一，因为没有什么蔬菜嘛。就是新疆大家传统的或者耳熟能详的美食可能都有什么，比如说羊肉串啊，什么烤全羊啊，大盘鸡啊这种的，应该大家也听说过了。但是我上一次去的话，我感触最多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那种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有点像比较大的那种烧饼。我是觉得我去了新疆，我为什么对于感受馕比较那个印象比较深呢，是因为他们馕吧吃起来比较方便，也比较容易携带，而且在新疆它那种馕就像德国那种面包店一样，就堆的很多，就很壮观，各种各样的馕就是堆的就是很壮观，就让你一看下去就眼花缭乱的。还有一个呢，馕的吃法挺多，我以前以为馕嘛就那么直接吃，但是去新疆以后，他有一种吃法，就是把那个馕切成小块，然后呢撒上这种佐料，就像烤羊肉串一样，他们不仅烤羊肉串也烤那种馕。我觉得这个很好吃，在别的地方我是没有见到的，就是把那个馕切成小块，像羊肉串一样烤着吃，撒上那种佐料，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最喜欢吃的，而且在新疆那次出去玩吃的最多的是那种拉条子，在新疆叫拉条子。我没去新疆之前不知道，去了新疆吃的最多的就是拉条子。因为我们一路上吧，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新疆一个地方多，它是地大地广人稀，所以尤其又自驾嘛，不一定每次都能找到这个就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比较很多选择很丰富的那种餐饮区， 基本上就是一个路边的一个饮食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我尝试了几次，后来我跟我的这些闺蜜们发现最物美价廉的最实惠的就是拉条子。什么是拉条子呢？就是一种，其实是一种面食，有点像拌面一样。它是由上好的面粉呢，就是说上好的面粉拉制而成。因为新疆当地它日照时间长，所以我们吃的就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种拉面，新疆的拉面，应该说是一种新疆拉。是因为新疆日照时间长，还是由于什么原因啊？他们的就是说这个就是那个拉条子就感觉特别特别特别的筋道，特别好吃。而且的话呢，就是它一个是它，而且是常就搭配了纯正的什么牛羊肉啊和各种蔬菜，就是那种拉条子煮熟了以后，配上各种的这种煮各种蔬菜，或者是说要其他的来说，就是各种的这个叫什么酱料或者是蘸料。因为去新疆相对来说蔬菜比较少，也很贵。我们去的话感觉蔬菜一般就是包菜、西红柿、土豆，好像就没有什么别的了。然后呢，但是如果说是我们配上拉条子，然后这种把那个菜给再配上牛羊肉煮熟了，这种弄得比较叫什么，就是比较软烂的话，再配上这个拉条子，感觉就特别好吃，口感很丰富。而我和我的闺蜜们尝试了多种蘸料以后，特别喜欢吃的就是一种酸菜拉条子。因为夏天嘛，又旅行相对来说，然后吃这种酸菜的那种拉条子，特别的清新爽口，就感觉很好吃。虽然这个拉条子名气没有羊肉串啊、烤全羊、大盘鸡那么大，但是我和我的闺蜜们在上次旅行中就是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而且至今念念不忘。它的话就是那个面的那种筋道口感，哎呀，只有吃过了才能体验到，我觉得比兰州拉面好吃。
讲得我口水直流。
是的，真的。你去新疆你没有吃过吗？
我吃，所以才口水直流。现在因为现在西雅图是晚上，肚子又开始饿了。所以
拉条子很好吃，反正因为它不是很有名，我是觉得那种可能在这种阿勒泰当地才能吃到的，感觉很好，就是在路边的那种小吃店来一碗，就是有菜有饭，感觉很满足。因为他们平时当地人的时候，
而且我觉得也要吃他的那个环境。
对，是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其实就是他的饮食，客观的说哈，尤其你在旅行的过程中，你不可能都是像在乌鲁木齐那种地方，乌鲁木齐的餐饮特别丰富，但很多时候可能方圆这个几十里可能就这一个店，就是那种打街的感觉，挺好，挺有特色的。
真的是非常推荐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吧，然后我们就总结一下。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们稍微的总结一下你的这次旅行，然后呢想再分享一下你对下一次去新疆的一个向往，然后给即将前往阿勒泰的游客们一些建议。
哎呀，这个话题有点大。其实上一次我去新疆，去阿勒泰，我的感觉就是说呢，可能在去之前不要给太多的设定。我觉得其实不仅仅去阿勒泰，去每个地方都是，去之前不要给太多的设定，不要有太多的想象，然后到了那里你就会有意外的惊喜，然后就会觉得就是会享受每一次旅程。这就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建议，在开始之前不要太多的设定，不要想象太多， 然后等到了那儿，就像开盲盒一样，就会超出你的想象，你就会有很多意外的惊喜，这种体验特别美妙。反正我每次出去旅行都是这样。
嗯，走到哪儿逛到哪儿，我喜欢这样子的旅行方式。
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要随遇而安，然后每一次你都能发现亮点，感觉特别好。如果你一开始把你的旅程想的期望值过高，有的时候你反而会失望。
非常好，那再次感谢您。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就可能要这个节目要跟大家说个再见了。然后非常非常感谢您能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栏目，也希望您能多多旅行，然后常来我们的节目做客。
好的，因为有了，如果观众真的，如果我的分享能让各位观众有一些受益的话，那我下一次旅行会更加有动力，下一次分享也会更加的有心情。谢谢大家，谢谢小刘。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孙燕。那听众朋友们，再次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从7月1日起，华盛顿州有更多劳动者将在工作中受到反歧视法律的保护。根据最新法规，雇主不得因员工的移民身份、种族、性别、年龄、性取向或其他受保护特征，在薪资待遇或升职机会方面进行歧视。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将为您提供支持与帮助。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lni.wa.gov/equalpay。